OK，
好，我们开始啊。好，我们开始罗马书啊第十一课。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尊主为大，你也教导我们真的是能够行出来，能够有神的恩典，有神自己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真是感谢神，借着罗马书也让我们真的学习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正常居住的生活，也让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让众人都看出来有主耶稣活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求神祝福保守你这个话，也保守我们这一堂所学习的时间。求神真的是圣灵教导我们能够敏锐神的话，也能够知道如何去遵循神的话。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再讲一次哈，下礼拜呢我们是最后一堂，最后一堂呢我们有一个 final exam 哈，不是在堂上考哈，我就说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面，我们把第一课到第十课啊，第十一课我们今天才教嘛哈，所以第一课到第十一课，每一课我们通常都会问三个问题，所以呢你每一课你就选一个问题，自己选哈，选一个问题，然后呢总共十课有十个问题，你就把这个十个问题写出来，然后呢就连同你的 passport 交给我，或者交给我们办公室的李淑林牧师啊，交给他，他就会帮我们算那个这门课已经结束啊。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为什么要选每一个选十个呢，其实呢我们每次问的问题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每一章呢我们教的时候，每一课我们教的时候呢，我们前面都有预读，预读完之后我们会问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就是几乎这整个这一课的大纲啊，所以你能够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假设说你对这门课已经有了解有吸收啊，其实这问题都很简单，问题都很简单，所以你也不需要答得很详细，你就说你我考试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让你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明白，能够吸收啊，能够真的是从罗马书里面学习到啊，保罗要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我给大家大概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如果大家是忙的话两三个礼拜之内把这个交来就可以，好不好？
下礼拜
还有最后一堂课，
用 email 交给你吗？
可以啊，用 email 交给我也可以。好，用 email 交给我哈，我把我 email 跟大家写一下哈。如果要交 email， 哦，如果说你们 miss 掉某一门课，你没有讲义，网上都有，哦，在网上都有，你就可以直接 download 或者在网上看都可以，哦，你就是直接就选一题，哦，其实那个网你就可以直接哈，哦，把它 copy 哈，哦，那些PDF file 就直接 copy paste 就可以了，好，哦，所以不需要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好，哦，好。好，我们今天上第十三课哈，第十一课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到第十三章跟十四章啊，我们上一次呢邵阳弟兄跟我们讲了十二章哈，邵阳弟兄花了很长的时间讲到十二章，就两节几乎花了 一堂课的时间就讲了两节，就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哈，那么其实呢所有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啊，都是以这个为基础，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保罗特别教导我们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啊，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领受了救恩， 你做完了救恩之后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保罗用神的慈悲劝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其实这里所说的身体呢，是我们的身心灵，就是我们全心全人。好，如果你的心没有摆上的话，你的身体也不会摆上。好，主要是说，其实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神不重看重我们的外表，也不看重我们要真的是为神做什么。其实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再强调，不是说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好，得的因信称义是信，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不是说你要行什么而称义。但是呢，当你因信了之后，你称义了之后呢，保罗在这边特别用神的慈悲劝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做，这样呢是一种因为因信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而产生一种行动，信心而产生一种行动。就像雅各书所写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怎么样，是死的。好，所以有了信心就会因着信心而产生这种信心的行动。所以在第十二章一直开始，一直到十五章的一半，保罗都是教导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常基督徒的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一个大的方向。好，但是保罗用一些很小的一些例子，他的举的例子呢，也是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些问题。他试着用这个一些基本的原则来回答他们，来给他们一些 guidance。 好，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就是救恩的推广，爱与顺服。好，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学到都快到尾声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已经得救了吗？得救了。没有得救的举手。都得救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第二个，你是否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的。是否愿意举手？感谢主，每一个都举手哈，真是感谢主。哎，这是当作活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啊，都是愿意。OK， 好。OK， 好，第三个，你是否知道你有哪些圣灵的恩赐能够被神所用？有没有？知不知道？知道一些，有些人还是不知道。但是呢，其实呢，你越被神用，神就是给你更多的恩赐。好，恩赐呢是越用越多的。好，这个神也讲说，多做的就多给。好，你不做他就不给你。好，甚至呢把你还有的还给你拿去，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当你越被神所用，越真的是越交给神，神就会多赐给你。好，这是神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而且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恩赐不是为自己的，恩赐是为别人的。好，所有的恩赐，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讲这个恩赐的事情，所有的恩赐在你身上，恩赐都是为别人的，都是行在别人身上的。当你越做的越多，你的恩赐就越彰显，然后呢神就赐给你更多的恩赐，这是恩赐。所以呢，我们神要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彼此服侍，神就赐给我们恩赐，让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这个恩赐，神当我们越服侍，我们的恩赐就越多。好，第四个，你知道如何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吗？
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什么叫正常基督徒生活？有本书啊，叫《正常基督徒生活》，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尼托森写的，那么厚。好，不过尼托森那个时候，正常基督徒生活叫我们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破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啊？这是尼托森的教导啊。但是呢，其实保罗在这里呢，从十二章一直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啊， 很多地方就是讲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好，其实我们每天面对我们在下面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否是一个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为什么叫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其他的日子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做完礼拜回到家就跟神拜拜了。好，往后的这一礼拜都是我做主，好，不是耶稣做主，不是神做主。好，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好，那么很多人以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才读圣经，现在呢礼拜天根本不用带圣经，因为经文都在 PowerPoint， 所以呢圣经就可以摆在那边，就是 collecting stuff。 好，所以从来也不会去读圣经。祷告呢，怎么样祷告才有能力？今天龙就牧师也讲了，好，我们很多人祷告常常是怎么样？为谁祷告？为自己祷告。好，其实为自己祷告神也会帮助你，但是你为别人祷告，为国度祷告，为神的教会祷告，为事工祷告，果效更大，果效更大。好，好，那么当你接受了救恩，并且愿意为主摆上，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得到恩赐，在神的家中服侍，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常常跟主联合。哈，刘牧师今天早上的讲道也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渴慕神的同在，就是说你要常常跟神在一起，哈，让神的恩典，让神的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好，这个就是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这四天第一天讲到，我们要栽种在溪水旁，好，很像一棵树一样，我们要一天天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呢，主耶稣自己也讲，就是我们要像葡萄树，我们枝子要接在葡萄树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养分。好，所以保罗所有的救恩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八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与主怎么样联合，与主联合。其实刘牧师今天早上讲到渴慕神，渴慕神的同在，就是你要跟主联合在一起，就是要联合。当你跟主联合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就能够得到，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哦，我们上次大龙弟兄也讲过，真的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真的讲到，就是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哦，其实这个像我们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献在神的坛上的时候，神就不断的会教导我们，神就不断的会与我们联合连在一起，我们就不断的会变化，我们就不断会成长，不断的会长进。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与主联合，连在主的里面。好，我们现在看十三章一直到十四章。哈，这里呢主要是保罗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哈，但是基督徒呢，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个世界。哦，我们不是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我们也不是活在一个 perfect 一个里面。他们有一句话说，哈，说我们来到教会，哈，教会不是圣徒的天堂，教会是罪人的医院或者罪人的疗养所。好，所以教会呢不是所有的圣人都在教会里面。好，但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圣洁，神也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龙牧师常常讲我们是要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呢教会是荣耀的教会，但是当人在教会里面，人就不荣耀了，因为所以只有很多时候都是人做很多不荣耀的事情，耽误了教会。好，耽误了教会。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行出来，让神的心意从我们的身上 能够行出来。所以在这里呢，我把十三章到十四章呢，我把它分为总共有十二条哈，总共有十二条。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哈，我把它大概分成十二条哈。就说第一个就是面对执政掌权的，我们要怎么做？面对当我们要纳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面对邻舍跟待人的之道，我们要怎么样做？面对主的再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信仰上软弱的人，我们要怎样跟他相处啊？对别人的是非和软弱，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当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弟兄，你应该或者作为一个属灵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哦，当我们还有我们要最后我们到神的主审判台前，等等，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对食物的洁净，第十四章开始呢，其实保罗呢，主要的是用很多食物来教导我们哈，用食物啊，我们知道中国人最喜欢吃了哈。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一些关于食物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当你行事为人之后，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或者被别人毁谤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啊？好，这些都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教导我们一些做人处事、基督徒做一个正常基督徒的一些方法跟原则。好，但是最重要的，不要脱离罗马书第十二章。好，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保罗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则，但是保罗最后举了两点，是说一切都以爱为主，为爱来出发点。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哈，我们先看第一个，面对执政掌权的。好，保罗在教导我们要顺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个老板，可以这么讲。来，好，我们面对这个国家，这国家掌管我们，我们也面对法律。好，面对法律，那么保罗特别教导我们哈，就是说，对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权柄都是有神的命令哈，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保罗说的。好，第二个呢，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保罗特别教导我们，不要抗拒神的权柄，不要抗拒在上掌权的。那么还有权柄叫作恶的惧怕，行善的可得称赞。另外掌权的是神的用人，是以你有益的，是为人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顺服的原因呢，是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好，这个是主要就是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 boss 或者是我们的 government 打交道。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也知道罗马的政府，那个时候罗马是统治罗马统治时代，那个时候罗马还没有被还没有逼迫基督徒，那个时代罗马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不到后来才开始逼迫基督徒。不过可能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规条限制这些基督徒的行动所以保罗特别写信给罗马的信徒，当你跟政府碰到政府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顺服，因为所有执政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然后政府呢，他定了一些法律、一些规条，这些法律跟规条呢是要刑罚什么样？那些破坏法律的人，就是作恶的人，作恶的人。当然，政府他这里也讲到，如果是你是行善的话，就可以得到称赞，好，就可以得到称赞。不过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条法律，就是说你做好事给你钱的啊，只有有表扬就是了。好。那还有一就是说， 所有的法律，所以当这个执政掌权的政府呢，他执行这个法律呢，是为人伸冤的，所以是对我们是有益的。好，所以他的保罗这个教导我们呢，要服从法律，服从掌权的，服从政府提出的规条，服从政府的教导。好，不但是因为这个刑罚在那里，不但是因为说我们如果说犯罪，我们就会受到刑罚，那而且呢也因为我们是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的关系。好，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哈，面对恶的政府或老板，基督徒仍然要顺服吗？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 Donald Trump？他有一个电视 You are fired， 就是他的口头禅，然后这个电视 You are fired， 这个 Newsweek 特别介绍他。这里有一幅画，我都觉得蛮好笑的。You are fired, Jack. The lab results just came back, and you test positive for coke. 不，这是双关语啊。如果这是一句话 ，coke 也是毒品的意思哈，就是说他检查出来他吸毒，所以被 fire。但如果看的话，好像说你以为说是哎。你喝了这个可口可乐，你不能喝可口可乐，你喝可口可乐，因为我们是百事可乐公司，所以要被罚。哦，OK， 好，我想问大家，你们的意见是什么？我没有标准答案。当面对政府的时候，
这方面的
事，对 ，OK， 我现在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boss， 每个人都有一个在管你，你在家也有人管哈，被先生管或者被太太管，然后父母亲儿女被父母亲管，每个人都有一个 boss， 每个人都有一个 boss， 甚至连 CEO 都有 boss，CEO 的 boss 就是那些 shareholder， 你就知道 CEO 也会被 lay off， 也会被 fire 的哈，有没有 ？OK， 面对这个老板，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教导，好不好？我们先看圣经上怎么教导。三一礼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我想我不用去念了哈。这讲到一个故事，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金像，让所有人去拜，但是有三一里的三个朋友，你不拜，不拜呢就被人告上去，就捉起来，丢到火窑里面。啊，这个火窑哈。圣经上记载，这个火要烧得很热，甚至那些要丢他的人啊，丢进去，他们自己都被烧死。那些，所以可见那个火窑有多热。可是呢，当他在火窑里面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不但没有被烧死，而且出来之后呢，而且他们看到在当中好像有一个人子在当中洁白，有一个人子，好像有第四个人在当中。最后呢，他就叫他们出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身上呢，衣服没有被烧焦，而且身上都没有烧焦的味道。好，没有烧焦的味道。那么你可以看，他们有没有服从权柄？
没有。
没有。好，那么你是不是不要服从权柄？OK， 再问一下，再举一个例子。彼得被关到监牢里面，然后天使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他就在会堂上，会堂啊讲啊，到会堂去啊讲道宣讲啊，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内。对，然后呢，后来他就被大祭司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就被拿去审问哈，问他们为什么还放胆讲神的话。好，那彼得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那么如果按照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不顺从人？好，我们再看哈，圣经上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哎，等一下， 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什么？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圣经上所看的，
圣经上抵触的，
如果说是一个作恶的老板或者是作恶的政府，好，人家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个答案？
那个他是为神的缘故，还是为或是为魔鬼掌权者的缘故？
有没有还没其他的答案？
如果
是
魔鬼掌权
者的话，他像这些大的力量，可是有时候神也会用一些魔鬼的方法来教训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你看神他一定用加勒底人啊。你们看到小先知那个叫什么？先知书上记载就说，加勒底人那么作恶，神为什么还要容许他们？好，那神说他有他的心意，他甚至可以用作恶的人来教导那些神的选民。好，所以。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 everything 都在神的手中。这里碰到一些作恶的，应不应该遵从，应不应该顺服，我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我是觉得神有他的原则，神有他的方法。好，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如果你的老板啊逃税避税，要你做假账，你该怎么办？哈哈哈哈，辞职不干，对呀，啊，有些人说辞职不干，或者说有些老板啊不费，把他的亲戚叫来，然后站在你头上，然后就是把你让你走路，那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检举，
哈哈哈，检举他。啊，其实很多时候事情是很不 fair。我们常这个在美国正常讲说，到底 fair 不 fair？ 我们在家里面，你经常碰到这种事情，两个儿女在吵架，就是说 it's not fair。父母亲做事情有时候很难 fair， 对呀。有时候人会特别喜欢某一个人，也不喜欢哪一个人，对呀。老板也是一样，哦，特别喜欢，有时候就是因为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喜欢，然后呢？You are fired。 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同意。我没有标准答案，我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这里保罗只是说要我们顺服执政掌权，执政掌权的他们是神所命定的。好，你若不服从执政掌权的，就不服从神的仆人。好，神的仆人。但是在圣经其他的教导也说，如果他们行事为人是不合神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可以 deny， 可以拒绝。好，因为按照彼得所说的，我们是顺服神。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最大的老板，因为他只是小老板而已，我们还有一个大老板。所以你要顺服呢，是顺服呢最大的老板，不是顺服你这个顶头的小老板。好，所以只说顺服执政掌权的，同意 ，everything is comes from God， 神要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意，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还是相信神。好，如果他是做违法的事情，好，其实这里保罗所说的。顺服呢，是顺服是有一个条件的，是顺服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好，因为他说是这个刑罚都是好的，都是善的，都是要惩罚那些作恶的。好，要惩罚那些作恶的。所以保罗的教导是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如果说他们做违反 神的事情违反法律的事情，我们应当是可以不要顺服。
我们小组的小朋友问的是，他是说如果说一个暴君，他屠杀他的百姓，可是那就是说，那我们如果去暗杀他，他就不会去杀那么多人，这样是不是可以的？因为他做坏事嘛，我们就 stop him from doing more wrong。
好，
我是跟他们讲的，所以我就说神有主权，我相信神也不要我们去杀人，因为 do not murder。 那神会有他去处置这个坏国王或者坏总统的方法。
OK，
所以就是男
生
嘛，
还是
要问，他说
他
这样可以吗
？OK， 我想你刚刚讲了哈，人不会让你去做一个违反神原则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说是违背神的，违背神的圣经的原则，我是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服从那个最高的那个 boss 啊，你就应该是拒绝啊，因为你还有一个更高的 boss 要去服从啊，这是一个原则。那我想神呢，有时候也会借用，比如说你说一个暴君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借用这个暴君，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方法啊，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人手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啊，神有时候就让我们受到一些试探试验，然后呢最终的目的只是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归正归到神的心里面。所以我想 everything 有神的计划，都在神的掌权当中啊。那么就像圣经上记载的，神为什么要用加勒底人那么坏的那些军队来毁灭以色列人啊，那没有理由。神做事有他的方法，神做事一切事情都掌控在神的手中。好，下面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要不要纳税。4月15号就要开始，就要报税了，要不要纳税？要嘛，每个人都知道嘛。有两件事情不能避免，一个是纳税，一个是死亡，就是一定要面对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要不要纳税？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啊。这是一个 tax collector， 知道这个 tax collector 在那个在耶稣的时代是最被人家不尊敬的啊。我们知道，但是神呢，耶稣呢，他反而是他有一个门徒是。是纳收税的 tax collector 哈，这是马太哈，他就是，所以你可以看神的心意还是可以改变人，虽然他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哈。为什么那些纳被人家痛恨呢？
保地方的保
护，
还一方面的话，那是政府交给罗马
政府。其实他们是为罗马政府做事，不过呢。那个时候有些那些 tax collector 呢，除了交给政府，他们另外再加上一些税去收给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就是在额外的在这个税上面又有一些收入啊，所以他们说 tax collector 蛮有钱的，所以呢，他们所以为什么人家痛恨就是这个道理，好，面对邻舍和待人之道，宝宝在这边要勉励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爱能够成全立法啊。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要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立法啊。有一个卡通让你们看一下，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跟你讲说 ，Jason， can you explain why our latest step and our first step love your neighbor all over it？懂不懂？一个电脑这个一个 accountant， 他的要说我们公司欠了多少钱啊？ 就发现他的这个分析的结果呢，全部都是要爱你的灵舍，爱你的灵舍，爱你的灵舍。哎，就这里要讲的是讲那个亏欠的事情哈，讲到亏欠。什么是亏欠？这里保罗教导我们不要亏欠人。前面是讲到不要欠税，不要为国家欠税。那么另外还有讲到不要对人不要有任何的亏欠。啊，保罗自己呢，他自己是一个本身，他自己他常常，但是呢还有第二个，就是说除了不要亏欠人以外，好，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好，这是保罗他自己做人的一个原则。你知道保罗他常常觉得他好像欠了福音的债，他特别对犹太人他有一个那种欠债的心态，他觉得他好像欠了犹太人的债，他要去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呢保罗真的是激励的为犹太人传福音啊，但是他到每到一处他一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但是呢他每一次常常都被犹太人拒绝啊，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要还福音的债。他说真的是为了我骨肉之亲啊，我都愿意，我甚至要跟耶稣隔耶稣的爱隔绝，他都愿意哈。所以可以见到他真的是有那种好像是亏欠的爱哈。真的，我们要我们其实这个行事为人的原则啊，最重要最大的一点就是要爱。那这个爱呢，如果说我们有这种亏有这种爱呢，变成好像是欠人的话，这个爱呢真的是从内心里面自发出来的。其实我知道爱人是不容易的事情，好，但是呢人的教导我们看律法，好，律法里面前六条是要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后四条是人跟人的关系，但是律法到后来变成耶稣的时候，律法就变成两条了哈。我这条心意要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也就是说律法的总纲变成两条，哪两条还记不记得？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爱人如己，好，就变成两条。这两条呢其实合在一起就是一条，就是爱，凡事都是爱。好，其实这个爱从哪里来呢？这爱其实爱是从神来的。好，这里讲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其实中国有一句话说哈，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对不对哈？这人是很自私的，对不对？人总是为自己。今天人物是讲道理说，我们祷告第一位谁祷告？给自己祷告，对不对？啊，总是为自己的益处嘛，对不对？好，所以真的爱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怎么样去爱人呢？我们怎么样去遵循神的这条旨意呢？怎么去做呢？对，耶稣说得好，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爱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真的是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如果说用肉体，用我们的肉体去爱人，不容易的事情，甚至就是碰到那些不可爱的人。好，如果一个小组内有一个人是一天到晚来麻烦你，一天到晚打电话，甚至半夜十二点钟打电话找你，你真的是会失去的 patience。 真的有时候父母亲爱儿女的时候，但是儿女不听话，好，然后真的是做很多的事情都让父母亲伤心的时候，怎么去爱你的儿女？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爱儿女是天性，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爱他们，好，但是有时候到一定的地步我们还需要管教，真的到气到一定的地步，真的是 真的是爱不下去，凭着肉体真的是爱不下去。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哈，这里保罗特别教导我们，真的是爱这个字，爱就爱能够包容一切。这里特别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讲，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哈，我想这个每个人结婚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会念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就是爱的诗篇，哈，爱的真谛，哈。那有多少人可以真的遵守这个爱？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可以真的做到那么多的事情？他真的很多个步哦，他教导我们要有忍耐，要有恩慈，这个很难哦。爱到一个地步，真的忍无可忍哦。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这后面都是步哈、哦。我是觉得真的是，当我们要怎么样爱人的时候，是因着神的爱，神先爱我们。神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是舍己爱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所以真的是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所以保罗特别教导我们行事为那个原则，一个动力在哪里？爱，出于爱来出发点。如果不是爱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下去。其实爱跟顺服是两面的，有爱就会有顺服。那个保罗也教导过我们，夫妻相处做先生要怎么样，要爱你的妻子，这妻子要怎么顺服你的先生，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爱的时候，没有爱做桥梁的时候，不容易做得到，不容易做得到。先生必须先爱，太太自然自然就会顺。好，所以爱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好，当你爱的时候，用爱来出发点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可以顺服。比较容易可以顺服，比较容易可以接纳，完全是以爱来做出发点。所以真的是保罗在这边讲，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也就是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他后面讲了很多了，爱成全的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这是保罗在第十三章第九节里面第十节跟我们的教导，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然后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也讲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所以整个的律法，你要遵循律法呢，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爱。当你以这个爱人如己的出发点来做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的可以去遵循神的律法。好，我们再看面对主的再来。我这里面有两个地方提到主的再来，一个这里讲到，然后后面又讲到说面对在审判台前，有两个地方。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你知道保罗其实保罗是很有逻辑的一个人，他写的东西都很有层次，很有条理。但在最后这里最后这几节，保罗常常有时候讲了 然后后面又在想，又在想，哦，也就是说，他常常就是觉得非常的迫切，非常就是，而且尤其有那种圣灵的感动，就让他觉得他一定要讲出来。哦，保罗在这边特别是讲到，就是说，我们特别是对那些在罗马的信徒说，我们将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主再来，主再来的日子近。好，今天刘牧师也讲，虽然说已经过了2000年，主还没有来，哦，但是真的是主快来的日子近。好，我们看，也给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说，真的是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哦，神的国度就会降临。哦，也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神就会这样去降临。所以保罗呢特别强调，其实保罗那时候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呢，也是预备那些罗马教会的心，让他们真的是面对将要来的一些 persecution。 好，但马上之后没有多久呢，这个教会就会受到逼迫，会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那保罗教导他们，当如果说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到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紧紧要穿戴基督，主再来的日子接近了，所以我们要紧紧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既然属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8，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么在以弗所书6:11啊，11-17啊，特别讲到这个属灵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啊，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啊，就是我们要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啊，在这个末日的时候啊，我们这边你可以看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样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用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就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有一个图画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穿上神全副的军装，要在这个末日的时候，要跟这个空中属灵的征战。这个刘牧师今天讲到，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的征战，我们是看得到，有目标，我们知道对方的软弱，对方的强，但是呢，这空中属灵的执政掌权的这个灵界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只有透过祷告，我们只有透过神的话，透过穿上这个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才可以征战，而且可以征战得胜。这个属灵全副的军装有一个，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都是保护你的正面，没有一个东西是保护你的背面。那也就是说，当你面对魔鬼撒旦仇敌的征战的时候，你不能转向掉头逃跑。当你掉头逃跑的时候呢，你的暴露出你的弱点，就把你的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用这个圣灵的宝剑，用信德的藤牌来抵挡魔鬼撒旦头各种的搅扰。特别要用祷告来做扶持。我们真的是勇猛之前去征战去得胜。 好，另外我们真正的兵器对应的后书十章四到五节呢，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坚固的营垒呢，在英文叫做 stronghold。 也就是说，其实呢，这里就会讲到我们，当我们每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 stronghold， 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呢，怎么来的呢？有些是从家族的遗传来的，有些是呢家里面所不同的信仰，有些时候是你自己的罪在你的身上所造成的一种魔鬼权势撒旦在你身上所造成的一种坚固的营垒。这种坚固的营垒呢，必须要靠属灵的兵器来征战才能够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并将所有的蜥蜴毒火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那么今天刘牧师也特别讲，我们除了要渴慕神的话，我们要祷告，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心呢常常是被这种坚固营垒所攻破，这人心呢好像一个堡垒一样好像一个很壮的一个堡垒一样好像没有办法攻破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方法耶利哥城，你看那么坚强的堡垒绕七圈就可以攻破这个堡垒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只能用神的方法堡垒呢虽然坚强，虽然是有这种 very stronghold，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真的是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看见，让我们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有什么样子 stronghold， 什么样的坚固的堡垒在他心里面，那我们就为着他这种坚固的堡垒求代求，为了他的坚固堡垒祷告，求神呢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攻破他的坚固营垒，让他被魔鬼撒旦仇敌所俘虏去的，我们能够把他夺回来所以我们说在地上我们怎么样释放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怎么样释放，在天上就怎么样释放这是今天。那另外呢就讲到白昼将近黑夜快到了，白昼将近就等黑夜快到了白天跟晚上其实很多事情很多魔鬼撒旦仇敌做的作为都是在晚上都是在晚上，所以这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生活在白天我们必须要在白日做好一切的工作，不要等到在晚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会来不及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所以主的日子近了呢，我们有些事情要怎么样做呢？第一个要脱去暧昧的行为，第二要带上光明的兵器，第三行事为人要端正，第四不可荒宴醉酒，第五不可好色邪荡，第六不可增进嫉妒，第七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第八不要放纵情欲这个都是在十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十四节所以就讲到就说真的是当我们主快来的时候呢，有各种不法的事情发生呢，但是神呢要我们真的是脱去我们一切暧昧的行为，要我们最重要的呢，这里讲到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要脱去暧昧的行为，行事为人要端正，然后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但最重要的呢要披戴主基督要披戴主基督呢就是今天我们刘牧师所讲的，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当我们有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穿戴基督我们就有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有彰显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不会做这些事情其实保罗虽然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要不能做，但实际上呢如果靠着你的肉体很可能你做不到 但是只有靠着主，只有披戴主耶稣，只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特别讲的，当你把身体献上，把这所有的罪都献在神的祭台前，把它烧掉的时候，好，也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你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有基督的样式。好，罗马书十三章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讲第十四章哈。十四章主要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信心的问题，第二个是讲到食物。它很多地方讲到食物，我想我们中国人对食物哈、啊、都特别，一讲到食物，大家的这个就兴奋起来，因为马上就吃饭了，是吧？人都觉得肚子饿了啊。中国人也很好奇，也很喜欢吃哈、啊，在全世界每一个小城市都有中国餐馆。真的，我去过的任何的城市哈、啊，美国的很多地方我去过，但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中国的餐馆，所以中国人很注重吃的哈、啊。好，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哈、啊，很重要一个问题，啊，我没有答案哈、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所以很多吃的哦，对不对？哦，那你可以看这些，这个是做什么用？拜拜。好、哦、好，问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吃拜拜？吃过拜拜有几种？我、哦、很多人吃过拜拜啊，哇，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不可以吃？
可以。
哦 ，OK OK， 好，你们都知道标准答案啊。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我再问你。呀呀。对。对。我没有标准答案给你啊，因为罗马书没有讲。哎，对，哎呀，哦，对啊 ，OK， 好。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啊，基督可不可以吃猪血？就是什么？就是五根肠旺啊，哇，很好吃哦。大家喜欢吃辣的，一定很喜欢吃这个啊。中国人最爱吃这个啊，猪血汤、猪血糕啊什么的，可不可以吃猪血？可以吃的举手，吃过的举手，吃过的，哇，都吃过嘛，都吃过嘛。好，你问我可不可以吃，我没有答案了，我不能告诉你不可以吃，也没有告诉你不能吃哈，标准答案在这里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啊？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哈，最主要就是说他们啊。福音广传之后呢，他们跟外邦人在一起呢，那外邦人有一些东西在里面产生争执，所以就开了一个第一届的这个使徒大会。所以雅各呢就发一封信，就说这封信就传给所有的教会啊，就说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弃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特别强调血能不能吃，不能吃。好，那圣经旧约里面特别讲到血，代表血是有生命，所以不能吃。我们上一堂有一个人说，血当这个动物死掉的时候，血里面有很多的酵素啊什么东西分泌出来，对人的健康也不好，就是用健康的理由说不能吃血。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们吃的食物叫做 kosher food。什么叫 kosher food？放血的啊，就是把所有的血都放掉，然后呢还要有 rabbi 是为了祝福祷告以后这种食物才能够吃。好，另外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这讲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说什么吃不吃都可以嘛，吃的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嘛，不吃呢也没有损失嘛，你说那个很好吃哦，但是你不吃也没有损失啊。
那现在的那个叫室内。
好，我们再看下面好了啊，在下面 所以师父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了。更多显著八章十三节，为什么特别讲到吃肉，就是 在这个十四章里面特别讲到两种人，有一种人呢相信，他们叫做信心软弱的人，就是说凡事都可吃，但是好在这里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恨，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了。好，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就说蔬菜比较洁净，肉呢不洁净，特别是猪肉，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好，所以说你们外，他们有些就是外邦人说他们一吃肉不可以，你们要吃蔬菜。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些教派呢，他说创世纪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只有说园中的菜蔬树上的果子可以吃，还有果子带壳的核的可以吃，并没有叫我们吃他所创造的那些万物。一直到挪亚洪水完了之后，人才叫他们可以吃世上的走兽。那有些人就说，哎，人刚开始教导我们是只有吃蔬菜啊，所以呢就只吃蔬菜，被那些吃肉的人就说你们就是违反圣经的原则。好，于是呢保罗这边教导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猪血可不可以吃蛋白可不可以吃，我没有答案，你们自己去按照圣经自己去决定。好，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懂艺术。
不能说拜拜啊，是什么？比如
拜拜是所谓祭偶像，
祭偶像的。
对，拜拜是所谓祭偶像，祭偶像之物。哦，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也讲，有些人还是去吃祭偶像的物。好，这里所以要特别，但是呢，保罗特别讲，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哈。我们先把这个另外一个看好，面对食物吃就不吃，还有守节日的事情要意志坚定哈。其实呢保罗特别讲了哈，这个所谓守节日就是说，你知道犹太人守什么？安息日，很多事情在安息日不能做。我们上一堂有人特别问一个问题，礼拜天主日我们说要归主日给神，对不对？好，那是不是在主日的时候不能烧饭，不能洗衣服，不能扫院子，不能出去看电影，不能做一些事情，是不是？那是变成律法主义了，对不对？就变成就是说你看犹太人说安息日这个事不能，那个事不能做，那个事不能做。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在安息日做很多的事情嘛，所以法利赛人就指责他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个，为什么在安息日做那个。主耶稣回答说什么？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上堂讨论的，礼拜天的时候既然说是我们来敬拜神哈，那么现在网络那么发达，那是不是我们就在家看网络就好了吗？或者一定要来教会？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神其实看重人的内心。比如说如果说你去出差好了，你说你到 China 出差，到中国出差，好，那没有教堂可以去啊。或者说你那时候你礼拜天正好坐飞机要到 China 去，那就 miss 掉主日了，那怎么办？那你就在网络上吧，反正这个我们 RLCC 打面到时候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可以有好，非常，你可以花钱给你买网络的。对啊。但是我相信这边特别讲了，就是说，这保罗也特别讲，就是说， 啊，什么时候守日是为主守的，吃的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每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没人为自己死的，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其实呢，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就是活着为主。好，就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We live for Jesus。 他并没有说叫你做什么事情不做嘛，只要是为主做的都值得感谢嘛，哈。你可以不吃肉 It's fine，你要吃也可以，这很好吃啊。但你要在圣殿里面，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在那边祷告、寻求、跟忏悔，就是也 everything is good， 只要是为主做的就可以。他也讲，只要活着为主啊、哦、，you just do it， 就是 live for Jesus、哦。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是 walk it、talk it、preach it。Teach it, tell it, live it, give it, wear it, show it, shout it, sing it, proclaim it, prove it. Everything, if you do it for Jesus. That's it. 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活着要是为主。Put the Jesus your first priority. 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另外呢，刚刚我们也提过，就是说在审判台前，我们刚刚讲的主要再来哈，就是讲到审判台前，就说我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其实神审判我们按照什么来审判？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按照我们行为来审判。所以保罗特别这边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将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其实到我们到最后，我们会有面临到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人都会站在神的面前。保罗在这边特别用了一句话说，万口都要称赞哈。第十节，第十四章第十节。他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好，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就是到那个时候，到那一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交账、哦、要向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好，这已经对食物洁净不洁净要按着爱心的标准、哦、没有对跟错，不要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刚刚前面讲的是不要因食物叫弟兄跌倒。好，这里也特别讲了，不要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啊，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那是不洁净的食物啊，不洁净食物。我凭着主耶稣确身信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就是不洁净。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猪血啦、拜拜啦，啊，没有一个东西是不，没有说不洁净不洁净的标准。你认为它不洁净，它就是不洁净；你认为它洁净，那就是洁净。这是保罗说的哈。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这就一个原则，就是爱心的原则。其实他这里特别教导我们心智为人的原则哈，一个是为主而活，哦，有主同在；另外一个呢，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爱能够成全一切的律法。所以在我们做任何事情，就这两个原则。所有的事情他其实讲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原则。如果说你因着爱的缘故不做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做的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就这个。好，没有说可以做，也没有特别说不要做。好，因为有些人是软弱的，有些人是刚强的。当你做了叫软弱跌倒，你就不要做，为了爱心的原则就不要做。好，还有第十个，面对善心好意被别人误会和毁谤的时候，这是比较困难的哈。其实今天那个牧师也讲到所谓伤害啊，他说我们不要回去想到过去的伤害。其实在教会里面是很容易被受到伤害，我们在有些人到处去 转教会啊，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他这个被受到伤害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哦，然后其实伤害很多时候是言语，这个是言语，容易让别人受到伤害，哦，那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动机是好的，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时候，人家没有办法接纳，或者说人家误会你的好意，这个时候真的是 hurt 特厉害的时候，就说你好意去帮助别人，好意去帮助别人。其实蛮多的例子，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他就非常好心去帮助别人，好。但是你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你看到一个人被车撞了，你愿意停下来帮助他吗？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有些人不愿意做这件事？因为当有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人家找不到那个逃跑人，就认为是你撞。有这种事情发生吗？对不对？对不对？这样，所以就常常因为你的好心，就被人家误会了。哦，那这时候怎么办？保罗说，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顾念别人的感受，就是 in his shoes， 在英文讲说，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 in his shoes， 啊，其实为了要对得起神和公义，这里讲特别讲三件事情，好，一个是对神的关系，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的公义，第二个呢，要对得起人跟人之间的和平，就人跟人之间相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彼此和平相处，第三个，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完之后呢，心中要有圣灵的喜乐，所以做任何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对得起神，对得起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说完之后有平安有喜乐，这就是神让你做的。好，但你说完之后觉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常常自责，这不是神要你做的。好，所以有些事情虽然说是好，但是你觉得有心里有亏欠，你觉得你良心不安，或者你觉得对不起神的时候，就不要做。好，所以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这样的事服事就得神和人的喜悦，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好，还有面对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毁坏神的工程，不要叫弟兄跌倒啊。这里有一个卡通，就是你看这个人拿那么多这个 sandwich，他说他妈妈他那个人做了那么多三文鱼，拿全部给他拿走了。他说 But mom they are all free。 然后这个旁边有人说 Wow， 这是 church social。 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啊，有点心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几年前的时候，哇，一聚完会之后大家就冲啊，冲到那个那个教育厅，然后想啊，他想，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那现在就不知道。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就排队，让大家排队，怎么样？然后又一人只能拿一个，好，那有很多人就吃不到，很多人吃不到。啊，我就觉得在这里呢，神这里教导我们是说，不要毁坏神的工程，不要叫弟兄跌倒。但是当你做事情说，有些是小事情啊，就是很小的事情。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饼干在外面好了，而有时候也看到很多人，我拿了一大包，我那个卫生巾包起来包一大堆，塞到袋子里面，好像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别人跌倒，你就不要做。好，哦，这是保罗的一个原则。好，哦，不要让弟兄跌倒。好，哦，做人行事的原则，最后。要守住在神面前的信心，要守住自己的良心，要守住自己的行为，不要疑心而犯罪。哦，那我们大家一起看14章22节23节，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乃不出于信心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哦， 所以特别讲到一个，就是说做出离信心的都是罪，哦，所以又把所有的行为呢又归到信心里面，哦，所以特别讲到那，其实这就是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哈，就守住在神面前的信心，守住自己的良心啊，要守住自己的行为，不要疑心而犯罪哈，就是因为他特别讲到，你没有信心就是犯罪哈，你不服按着信心就是犯罪。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三件事情哈，这边给我们的教导 ，take home lesson。一个不荣耀的事情不要做，第二个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情不要做，第三个叫弟兄跌倒的事情不要做。好，在这里这里面所教导的，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好，当我们读完这两章之后呢，他虽然有很多事情。没有说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说可不可以吃猪肉，可不可以去 casino Las Vegas， 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看电视，或者可不可以赌钱打麻将，没有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三点。好，所以最后我问几个问题啊，我们是否值得将全人献上，你的全心全人是否完全现在祭坛上当作活祭，你的行事为人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我想这是保罗给我们做事的一个原则。当我们蒙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神的台前，我们所做的行为就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不要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让弟兄跌倒，不要做不荣耀神的事情，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好，我想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要感谢你，真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的是常常与主联合，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够对得起神的公义，对得起人的良心，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和平，让真的是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彰显，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想祷告呢，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好好。